这里面一方面好像越来越冷，还在方面呢，就是下午的时间也是比较容易睡觉的时间哈，所以我自己很希望就是不要把所有的时间讲完，应该给大家问问题，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很糟糕的，就是我的时间到刚才呢，就是3点钟结束，我就讲到3点整，一分都没有让给大家。我希望这次能够留一点时间哈。那我们这一堂的题目呢，就是讲第二层的关系。刚才是讲夫妻的关系，然后第二层的关系是两代之间的关系。那么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夫妻关系跟两代关系哪一个关系比较重要？都重要。那假使你一定要把这个把它的那个分都重要，对，但是你要把它分一个，哪一个比较重要？哎，夫妻的人比较多啊，有没有人说是两代关系比较重要？呀，这个题目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带孩子，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带出心智健全的孩子，带出优秀的下一代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夫妻的关系不好的话，很难带出好的两代关系，你信不信？夫妻关系不好，你要带出好的两代关系是太难了。所以，但是今天很多很多的人呢，夫妻关系不管，就去想把两代的关系做好。我常常做一个比喻哈，我们的孩子好像一条一条的小船，一条条的小船，我们的家呢，就好像一个小港口，一个小港。那么每天呢，我们的小船，我们的孩子，他们就到外面去上学了，或者去教会了，或者去朋友家了。我们的家里的小船一只一只的，早上就开出去了。那么他们去上学呢，上了一整天的学，然后晚上就回家，那个小船就回来了。当小船回到家的时候，他看到的他的家，他所感受到的他的家，是一个风浪平静的安全港呢，还是一个风浪汹涌的一个港口呢？这个就很重要，就在这里。如果夫妻的感情不好，小孩子回到家发现家里面是风浪汹涌，那个小船在那个家里头一点都没有安全感。如果说这是一个爱的家，父亲母亲彼此相爱，夫妇彼此相爱，那个小船从外面回来倦鸟知返，他们回到了家发现，哎，还是家最好，外面都是有风浪的，可是回到家呢，这个家还是他的安全港，这个安全港就成为每一个孩子的安全感的来源，懂吗？那个安全港带给孩子有安全感，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他将来长大，那个人生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有安全感的人，跟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社会，在教会，在学校，在任何地方，有安全感跟没有安全感的孩子是完全不同的。你会发现，我的妹妹呢，她就是一个老师， 他就发现呢，在他的班上，那个功课不好的、脾气不好的、常常出事的，你假使去家庭探访的话，你就发现是这个家有问题，就造成了这个孩子成为有问题的孩子。所以呢，刚才我一来就先问这个问题，到底是夫妻之间的问夫妻这个题目重要呢，还是两代这个题目重要？大家回答说都一样，两个都重要。嗯，这是对，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讲它的先后次序，还是夫妻最重要。夫妻是这个家的基础，如果夫妻出问题，这个家就是一个风浪的家。过去我做了14年的学生工作，有好多学生，他们有许多问题，有许多的重担，他们就跑来找辅导，他们就说我有问题，我有重担，我没有地方去，我不能问我爸爸，我也不能问我妈妈，反正他们都让我失望，我就问大哥哥大姐姐，就是学校团契的辅导。所以你会发现呢，今天许多年轻人的一种呼声，一个无言的无声的呼声，他的表达就是我很痛苦，我需要帮助，但是谁来帮助我呢？谁来了解我呢？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更新与突破的时候，我们讲第二个重要的题目，第一个是最重要的题目，第二个重要题目是讲到两代之间。那么在圣经上我们发现神是看重我们的孩子的，神是看重我们的孩子。你看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耶稣的门徒好讨厌那些家长把小孩带来，那个他们觉得耶稣已经好忙了，行神迹的工作已经好重了，耶稣都没休息了，哎呀怎么搞的，台湾话说勾勾顶，那些小孩在旁边勾勾顶呀，怎么麻烦死了。所以耶稣的门徒不了解耶稣对孩子的看重，耶稣就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而且耶稣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么耶稣呢，他是抱着小孩给小孩按手为他们祝福。所以呢，耶稣自己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看重小孩，而我们呢却常常把小孩看成是附带品。有的时候教会啊就找一些专门看小孩的人，他不是为了小孩，是为了自己，因为自己需要好好安静聚会，小孩一来吵得不得了。那么我们应该有主耶稣的心。那个所罗门王他在箴言书里面就讲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在这个最后的一行，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记得呢，我的孩子现在都好大了，我的老大现在48岁，那么老二呢现在44岁，两个都是大了哈。那可是他们小的时候啊，在中学的时候，我最记得了，学校突然之间就给了家长一封信，就跟我们家长说下个礼拜三我们学校要放影片，那么这个影片呢我们是给所有的那个学生看的，那是初中的学生啊，是给所有学生看的，但是我们为了负责任，我们要家长也来看，让你们了解我们给孩子的教育。就那封信上的什么电影啊，叫我们去看那个影片，就是关于 sex education， 关于这个性教育。 当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马上就问我这个初中的儿子，我说 Chris 啊，学校叫我下礼拜三去看电影，哎，关于 sex 方面的电影，哎，那妈妈是不是要去看呢？我儿子说，妈，你不要去看了，浪费时间。我说，那你们自己呢？他说，我们没有看，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了。我们这些学生通通知道，学校叫我们看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我说，你知道什么？他说，讲来讲去还不是叫我们用保险套。哦，初中的小孩呀，所以我都觉得吓得快把我吓死了。我说，这是学校给你们的教育吗？他说，对啊，为什么学校的教育不会跟你们说你们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啊，因为圣经上说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性应该是在婚姻的里面神给的。结果我儿子讲了一句话让我更加的吃惊，妈，你说根据 Bible 都要有婚前性行为，妈，请问你 Which Bible？哪一本圣经啊？所以他们初中的小孩啊，他们知道 Bible 讲什么，但是呢 Bible 还有其他的 Bible。 所以我听了以后，我真的是很惊讶，也觉得哇，这就是美国的教育啊。可是我相信不是单单美国，今天很全世界，而且最近不是说连教科书上面要把同性恋也变成一种性的关系，对不对？那个要通过啦，要怎么样啊？哇，那个，然后美国总统又赞成同性的婚姻啦，这些事情弄到你会发现呢，弄到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是措手不及。我怎么样子跟社会来抢救我的孩子呢？怪不得现在有一些基督徒父母，他们不把小孩送到公立学校，他们就是 homeschooling， 在家里自己教小孩。他们所根据的就是圣经。那么这里就是说，这个所罗门他就是在箴言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小的时候就教他，而那个当行的道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时代改变了。你看以前呢，什么同性恋根本就是没有这回事，可是现在把它要立法，把它变成一个合法的事情，那你就会发现你的小孩你自己都好像无所适从了，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的。可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就是神的话没有改变。所以你教养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老的时候他们再讲什么同性恋，可是他从小已经教了他圣经没有改变，这是一个真理。那么所罗门还讲了一句话，就是在诗篇127篇第3节说，耶和华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你去看诗篇127篇，我非常喜欢这一篇的诗篇。在这篇诗篇里面呢，所罗门王就讲说，我们若不是耶和华的话，我们就突然的警醒；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突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来建造城墙，建造的人就突然的劳力。在这里我就觉得所罗门王把带小孩用这样子来描写非常的恰当，因为我们对孩子就做两件事，一个呢 建造他，对不对？从小你是不是在建造你的孩子？你就给他读书的机会，你给他买那些玩具，也都是来帮助他思想的。你给他看的书，你也是好的书选给他看，因为你要建造一个有用的一个人才，所以要建造。可是圣经上说，若不是耶和华来建造，我们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主，虽然我们有努力，但是要靠主来建造我们的孩子。第二呢，我们对孩子也做一样的工作，就是我们看顾保守我们的孩子，不要他摔跤。小的时候哇，小心他不要摔跤，可等到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小心他不要去跟别人学坏，他不要去走错路。所以我们一直在保护他，守着他。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建造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看守他，在保护他。那么所罗门王也讲了，若不是耶和华来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这一段话，诗篇127篇，真的所罗门王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对孩子做的这两件事。可是如果我们的努力没有加上依靠神，这些都会成为枉然的事情。那么神是非常看重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呢他要我们做父母的忠于神的托付，为他的国度培育虔诚的后代。这是马拉基书2章15节哈，马拉基书2章15节，他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要忠于神的托付，为神的国度培育虔诚的后代。请问你有没有为他，为我们的神培育虔诚的后代呢？那么身为父母，我们要怎么样来养育儿女？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哈。那在这里呢，我们有几方面的提出来。第一方面是讲到生活的榜样。这个生活榜样我们都知道，身教比言教更有力，更有效，对不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给我们的孩子不是整天唠唠叨叨唠唠叨叨一直在讲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注意到的，我们自己的榜样是什么。你讲是一回事，你的榜样是什么？那么我在这边就提到四方面的榜样。第一个就是夫妻相爱的榜样，夫妻彼此的尊重，互相的饶恕，而且夫妻之间有浓情蜜意，这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呢，你的孩子就在看你，他们的人民眼睛啊是雪亮的，从他们的眼睛里面看到说父母的婚姻是什么样子，他们会不会羡慕你的婚姻呢？这个一定要让他看得很清楚，就是你们有 respect， 有尊重，你们有 forgiveness， 有饶恕，你们之间有 romance， 有浓情蜜意哈。那么也因此呢，就让他们觉得我也想结婚呢、啊，我也很希望将来我有一个温暖的家，像爸爸妈妈一样的哈。我的儿子啊，好晚好晚才结婚了，把我们急得要命哈。那个儿子呢，到了35岁了，也没有一点的动静。事实上呢，好多女孩子都喜欢他，甚至呢都追他，但是呢，我儿子就这个摇摇头，那个摇摇头。我知道他为什么摇头，因为呢，爸爸妈妈从小我们就教我们的孩子，将来你们结婚一定要找基督徒，如果不是基督徒你们就不可以结婚。那我们每一次都这样讲，讲到他们已经 被洗脑了，非常的清楚。所以有很多人，他那时候读大学，读完了以后，他一个人回台湾。那因为他是一个很乖的男孩子，那他学的又是英国、美国的文学，所以他在台湾做英语老师做了20多年。那么，所以呢，那些学生啊，都好喜欢他。我们一到台湾去啊，那些学生都跑来啊，说：“李伯母，你知道吗？我在他的班上啊，从头到尾，我的眼睛都没有离开过李老师。”哎呀，就这样子，我完全不认识的女孩子，哎，就马上跑来就跟我讲。那他说的也是，因为我儿子很乖，他是那种所谓中规中矩型的男孩子，他从来不好像说动作啊、讲话、啊、有任何的轻浮，他是非常的稳重的，所以他就在台上教英文。教得非常的清楚，分析得非常清楚，因为他12岁到美国，所以他完全了解一个中国人读英文的困难在哪里。所以他每一次讲呢，讲得非常的清楚的时候，哇，他的学生呢，通通都迷上了这个老师。但是他呢，一个都不要，因为都不是基督徒。而且台湾现在有些女孩子很厉害，不但是不要跟她去教会啊，甚至还把佛教传给我儿子，他们反过来传佛教哈，讲这个慈济人呢多么有意义啦，人生多么有价值，就是做个慈济人啦之类哈，所以我儿子就很烦。那么我们就很急了，你怎么搞到现在还一个都没有啊？这个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了。那么有一个女孩子呢，就跟她就去到教会了。那么他们俩就做朋友了，一做做了4年多的朋友。那个女孩子甚至啊，已经真正的接受了主，也真正的决定要受洗。可是呢，他的父母反对他受洗。有一天那个女孩子就跑来找我，她说：“李伯母，我可不可以瞒着我爸爸妈妈去受洗呀？”我说：“不行，你要受洗你就不能瞒着他们。”但是我爸妈不答应哈，每一次教会报告受洗洗礼的时候，我的心就蹦蹦蹦蹦跳啊，我都觉得我要受洗哈。那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跟你一起祷告，让神来动工，让神感动你的爸爸妈妈让你受洗。就我真的那一年的圣诞节他真的受洗了，他爸爸妈妈没有反对他就受洗了。我就跟我儿子说，你看这个女朋友长得又漂亮，而且也很乖，他现在又是基督徒，而且他还是受洗的基督徒了，你还不赶快跟他那个结婚吗？连他的牧师都说你赶快跟他结婚啊。我儿子就，我们还会吵架呢。我说吵架很好啊，能够在结婚之前吵架很好啊。然后他有一天爸爸就跟他说，你到底是怎么样啊？这女朋友已经4年多了，那你自己呢也快40岁了。那就他跟爸爸讲他心里的话，因为他都不像妈妈那么好。哇，我一听到这一句话，我就赶快把儿子打电话到台湾，我说儿子你好笨啊，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女朋友，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来跟一个50多岁的那个妇女？你妈妈是长大的女人呢，妈妈20多岁的时候也是笨笨的，也是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好，你不可以把你20多岁的女朋友跟一个50多岁的老女人来同日而语，这个是太不公平了哈。 就这个讲讲倒是有用哎。结果呢，我的老二35岁结婚了，也是晚婚。结果我的老大呢，我跟他说，你到你39岁11个月之前，一定要跟我结婚，不可以过40。结果啊，这个老妈真是没她的办法，她结婚的时候41岁，而且就是跟这个交往了5年的女孩子结婚哈。他们婚后非常的快乐，因为他们的基础建立得很稳。还有呢，他们现在有一个孩子，那个小孩现在4岁就已经会传福音了啊，这个是也让我们非常的惊奇啊。因为他我的这个孙子的小表妹有一天哭哭哭，他就跟他说玉琴，他说你不要哭，耶稣爱你，耶稣为你死，他就这样子啊，就传福音给他听啊。他自己4岁，那个小表妹2岁，所以我就发现呢，真的家庭教育实在太重要了，真是太重要了。那所以呢，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做父母呢，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你说我好忙啊，忙得不得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有一个学生，他要进大学，就进很好的大学哈，就是在波士顿的这个哈佛大学。那么他的母亲呢就跟我讲，他说我好担心哦，现在啊，美国的大学生是很乱的，男男女女很乱，而且学校呢男女混合住的，不像以前我们是女生宿舍归女生宿舍，男生宿舍归男生，现在是全部混在一起住的，乱七八糟的。哎呀，他说李师母，我非常的担心哈。他说当我的孩子呢在那里整理他的行李要进大学要去住在宿舍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跟我的孩子讲啊，就说你不要随便哦，在大学里面不要随便。结果呢他一直讲不出来，结果那个母亲呢最后就想出一个名词啊，就是那个名词就是性病的这个字的英文字性病。所以他就帮他孩子在整理行李的时候，他就说 Steven 有一个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他就讲出那个性病这个名词，就一讲出来，那个儿子当然很聪明，他一听就懂，他就说妈妈你放心，只要是耶稣不喜欢我做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去做。你看这妈妈要不要放心？这个小孩就是从小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可是等到他要离家的时候，他的母亲担心得不得了，因为现在的美国，这个宿舍里面，听说到了周末，通通都跑来男生的房间里面都有女生，他们真的是很乱的。所以他很担心的情形之下呢，结果他的儿子讲了这句话，妈妈你放心，只要是耶稣不喜欢我做的事，我就不会去做。我们真的好好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好好的教育他们，把那个神的道教育他们，让他们一生都不会走错路哈。他们有正确 的这个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呢，这个今天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年轻的这一代，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一定比我更多，因为我已经好久不在美国了哈。在美国我听说已经有好多年轻人，他们宁可同居 不要结婚，对不对？他们已经对婚姻没有羡慕，对婚姻没有什么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麻烦，婚姻是一个麻烦，让他们没有什么可羡慕的。但是我们这里讲到我们夫妻相爱的榜样，互相尊重，彼此饶恕，我们彼此有那个爱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孩子长大也羡慕有一个家，他们也愿意结婚。那么第二个生活的榜样就是敬虔生活的榜样。那个所谓敬虔生活，就是在凡事上让神是第一位的生活。那这一点呢，我也是看到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女生，她念的是 MIT， 哇，那也都是非常难念的学校，不简单。那礼拜天呢，我都是帮忙教会开第一班的交通车去接学生。那么每一次第一班交通车大概是哪几个人我都知道，所以我开我的车到那边去等。哎，那天呢，礼拜天只来了一个学生，其他的都没有来。我就问这个女孩子，我说为什么今天大家都不来啦？她说因为我们期末考啊，所以大家都是就在礼拜在那个 MIT 附近的美国教会做礼拜，我就不到郊区华人教会，因为华人教会又远，还要再等交通车，然后在那里吃中饭，等到中饭吃完再交通车回来。哇，他说要考试好紧张，所以他们就宁可在学校附近参加个美国教会，然后就马上钻进图书馆就继续准备。那么我说那你怎么来了呢？你是不是都准备好了，考试都准备好了？他说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完呢。我说那你怎么这么有勇气还照样来聚会呢？他说这个很简单，我从小我爸爸妈妈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主日崇拜，所以呢我们到了礼拜天呢，我妈妈一定把我们特别的早叫起来，而且把我跟妹妹穿得特别的漂亮，就是礼拜天要去教会的衣服。然后礼拜天我妈妈会给我们做特别丰富的早餐，我们吃得很满足很快乐，然后呢就全家一定做礼拜。她说我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对我来讲礼拜天再大的事情都可以放下，就是要做礼拜。哇，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这是家庭的教育，这是父母的榜样。父母自己去聚会，他把孩子带去聚会。今天好多父母自己去教会了，没空带孩子，太麻烦了。还有呢，就是自己有很多服事，也没有空去管孩子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有敬虔生活的榜样，还有呢就是孝敬长辈的榜样，就说第五戒当孝敬父母。我不知道今天你们三代同堂的人还多不多，大概不太多哈，三代同堂。那在我的时代呢，我跟我的公公婆婆同住三代同堂20年，那么所以呢我的孩子他们看到我跟李牧师怎么样孝敬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是有目共睹的。两个孩子看到你们对老人家那么尊敬，凡事都是去听老人家的话，所以他们两个小孩也变成这样。特别是哥哥读大学了，哥哥就到学校去住校，周末回来或者是寒暑假回来，他一回来家他第一个进的房间是公公婆婆的房间，不是我们的房间呢。他先去找公公婆婆。所以有人就问我说你会不会嫉妒啊， 你看儿子回来了，暑假回家了，第一个先到公公婆婆房间，你会不会嫉妒啊？我说我怎么会嫉妒，这是我教的，我叫他们要孝敬长辈，叫他们要尊师重道，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礼仪之邦，一定是这样，所以我教他们要这样。那么这个教除了口教，就是在生活上，他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把老人家看成最重要，所以将来呢，将来他也会教他的下一代对公公婆婆要尊敬，对不对？所以我不是为这个来尊敬长辈，但是呢，我收到的这个byproduct 这个副产品啊，就是现在我的孙子们三个孙儿女对我们真是爱的很难形容怎么爱我们哈，他一看到我们就忍不住跑过来 hug 我们哈。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生活形态的榜样，这生活形态是把你的正确的价值观跟人生观在你的生活上活出来。我举一个例子哈，当一个当我们那个时候去探访的时候，那个家人呢、是很高兴看到牧师师母来了，那个父亲呢自己是一个博士，母亲也拿了个硕士，也是蛮不错的。那么当时呢，这个哇，爸爸妈妈看到牧师师母来了，好高兴，就马上跟孩子讲说 ：“Billy， 你看今天牧师师母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你要不要告诉牧师你将来要做什么？你将来想读什么？”结果呢？我们都在那里洗耳恭听啊，在饭桌上面，突然之间他的儿子说，我将来要做倒垃圾的人， I want to be a garbage man。 哇，我们全部的一桌的人通通愣掉了，尤其是他的爸爸妈妈脸都拉长下来。哇，这个爸爸是大学教授博士，大学教授，妈妈也在学校教书，结果呢，这个儿子我们教导他，他现在是高三，我们教导他养育他到这个地步，一问他说将来要做什么， I want to be a garbage man。 我们就这样，大家通通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不知道他干嘛，但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结果他爸爸说，你要不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他说，我就觉得爸爸你做个大学教授你赚多少钱，他就说你赚多少钱，我知道你根本没赚多少钱，你一个大学教授而已，那么你投资了多少钱，为了念博士学位你投资了多少钱，而我呢要做 garbage man 的话呢，不需要投资啊，不需要读书啊，我就可以去做 garbage man 了。但是呢，我每个月收入啊，跟你大学教授也差不了多少哎。但是我不需要投资啊，所以他这样讲到振振有词，然后我们就心里就马上就有一个很重的担子，我们就发现呢，做父母的要给孩子真正的价值观，可能他们就是把钱看得很重，所以在生活形态上面什么都是钱，什么都是钱，钱来钱去什么都是钱，他们的眼睛上面就是打那个钱的记号，反正一定要看到钱，钱就是他们的标准。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蛮心痛的事情。父母，身为父母，我们的生活要有榜样，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的榜样，第二是敬虔生活的榜样，第三是孝敬长辈的榜样，第四呢，生活形态的榜样。那这个不会了。 没有再上去，没有再上去哈。那我们呢，再下来，除了这个榜样之外，我们在教养孩子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谦卑学习。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对，生活榜样哦，谦卑学习来了，一来他就吓坏了，赶快。OK， 那么我们做父母的要谦卑学习啊，有很多人觉得教小孩子有什么好学的哈？天生的嘛，你一做了爸爸妈妈就会了。所以呢，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天才老爹》，以前有一个电视节目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可是事实上呢，我们真的要学习因材施教，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不要用同样的方法教不同的孩子。我们的老大就是那种非常的中国，非常中国化的孩子，但是我们的老二呢，他一到美国，他8岁来美国的第二天他就改口了，本来呢在台湾叫爸爸妈妈，一到美国第二天他看到他的朋友，他就第二天就说 Daddy Mommy。 哇，我们吓了一大跳，马上就改口了。所以他是一下就学了美国的文化哈。那么这两个孩子完全不一样，一个孩子呢，你只要轻声讲他一个错，他马上眼泪就会掉下来。可是第二个呢，那个很容易学新文化的人呢，你说你错了，你承不承认错？不承认错。为什么我错？要讲给我听，解释给我明白。哇，大的呢就完全中国式的孩子，你说错了根本不要问为什么，眼泪就掉下来了。可是老二呢，他就问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他挑战你啊。这就是美国的教法哈。所以我们要学会因材施教，因为不同的孩子不同的教法。那我们要学习讲智慧的言语，我特别引用箴言31:26，讲到那个才德的妇人，她一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因为在犹太人，家就是孩子的第一个学校，所以呢，家呢是妈妈在家里做老师。那妈妈在家里做老师的时候，这里描写那个母亲呢，她开口就发智慧。哇，我一想，一个姐妹开口就发智慧好像很难呢。我们女人呢，一开口啊讲很多很笨的话，我自己都记得我一开口就讲很多笨话哈。那么这里她一开口发出智慧的话，这个母亲的智慧就教导她的孩子，而且呢他的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就是说他的法则在家里有的，可是这个法则他怎么样来执行呢？是用凶恶的方法吗？是用严厉的方法吗？这里说用什么？仁慈的方法。有法则，但是他是爱的教育，用爱的教育来管教孩子。那么还有呢，我们要学习新知识。我最记得当我的老二他在很小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还没有流行电脑的时候，他就已经吵着说他要电脑。那个时候他讲了一大堆的电脑话给我听，我就发现我这个老妈妈听不懂他讲些什么东西，所以呢我就跑去上成人夜校，跑去学电脑。哇，真的是从 ABC 开始学，那时候就是为着孩子他说他要学电脑。然后我就在发现今天这个时代更不得了了，我的孩子现在都40多岁了，那么今天这个时代 连我那个小孙子，4岁的小孙子，他会用 iPhone， 他也会用 iPad， 他什么他都会用，好厉害哦。那这些那么小的小孩子，他什么东西他都会，而我们呢，我们什么都不会。有的一些爸爸妈妈还不会用电脑呢，那我们的孩子他们现在是日新月异在那里改变，我们是不是要谦卑的来学习？而且呢，我们也学习责罚的孩子的时候，有5戒，有5个不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个，不要在自己的气头上来责罚你的孩子。圣经上说你要管教孩子，但是不要忘了，不要在自己的气头上，你自己气头上的时候，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的手会有多重。有的时候你打你的孩子会打伤孩子。还有呢，不要在别人的面前来责罚孩子，让孩子丢脸。你要知道，你这个伤不是刚才所说的打伤皮肉的伤，这个伤是伤到孩子的心灵。所以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来惩罚孩子。我相信我们这里做父母的有做过这样的事，请大家一定记得。第3呢，对孩子的责罚，不要责罚过度，你要适可而止，不要过度，因为过度呢也会伤了孩子的心灵。还有就是不要口不择言，很多小孩当他做错事的时候，父母来管教他的时候口不择言，他对父母来讲，我是爱之深责之切啊，但是呢他那个口不择言的时候，你这个小孩你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你是最笨的小孩，你这个小孩不如死掉算了。哇，这些话啊，在孩子的心里带出来的伤太深了。因为我过去在辅导这些小孩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孩子呢就会跟你讲一些事是他不必要承担的。比如有一个小女孩，她就会跑来跟我哭，她说我的父母离婚是我害的，她就会说是她害的。那事实上呢，怎么可能是她害父母离婚呢？父母离婚是父母有她自己很大的问题，但是她的母亲每一次骂她的时候，就会把那个责任就推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所以那个小女孩非常的痛苦。等到她长大结婚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她信了耶稣，她的婚姻大概也是离婚做结束的。后来她信了耶稣以后，她就是真的神在她的里面完全的改变了她，使她在这样难的环境当中终于能够突破更新走出来。那第5呢，不要让孩子不明不白的受罚。有的时候真的小孩子被打了一顿，事后你问他你为什么挨打，他说我不知道，爸爸生气了，我不知道，我就被打了。真是有这样的事。那我们呢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我们的孩子打完了以后，修理他以后，我们就问他，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爸爸打吗？他家说不知道话，我们要告诉他。但是我们一个更重要要告诉他的，你知道不知道你刚才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坏的事，就是你欺骗爸爸妈妈，你偷爸爸妈妈的东西，你欺骗了我们，所以呢你不但是得罪了父母，你还得罪了耶稣。所以我们就会跟孩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打你，我们也不要让你不明不白的受罚，我们要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真的发现这个很重要，要他向神认罪。 但是呢，这个谦卑学习还有一点，这个是李牧师自己亲身的经验，因为他有一次回来很累很累，但是一回到家呢，看到孩子把玩具丢得满地，他就更加的生气，所以不分青红皂白把那个老大打了一顿。结果那个老大呢就哭哭哭哭了以后，那么自己去上床去睡觉。他上了床睡觉啊，爸爸就到房间去准备讲道，发现呢怎么准备都没办法准备，好像圣灵在他里头就告诉他，你刚才这样发脾气是错的。所以呢就一直在那里责备他的时候，他发现 他根本没办法准备讲道。最后他决定做一件事，就是到楼上去跟他的孩子道歉，因为如果不道歉他不要想再准备讲道。所以他就上楼，上楼呢打开孩子的卧房，看到孩子呢，你知道小孩子假睡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他听到爸爸的脚步声来了，那小孩子啊，他哭的 眼角还有眼泪啊，他的眼睛没有睡着，小孩子就这样一直眨眨眨眨眨眼睛，对不对？他在假睡，他眨眼睛。那爸爸呢一看他眼睛闭着，好吧，不用道歉了，神没有给我机会向他道歉。但是呢明明看到小孩在那里眼睛眨眨眨是在假睡，所以他觉得神还是叫他要道歉，所以他就跑去跪在孩子的床边，他说，开开，爸爸对不起你。然后他就抱那个小孩，刚才爸爸打你是爸爸的错，请你原谅我。你知道吗，当一个父母向孩子认错的时候，你好像很丢脸，对不对？没有想到这个七八岁的小孩就一下从床上跳起来，抱着爸爸的脖子就说，爸爸是我错了，爸爸是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哇，那天呢，真的是给爸爸一个好深的感动，就是说当我们很谦卑的向我们的孩子认错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蒙羞，反而被孩子更加的尊重。所以呢这一点都是提到我们要肯谦卑学习的。下面要讲你教养孩子要和谐一致，这一点呢其实很重要哈。我发现有五种的一致，五种的一致。第一个一致，夫妻要一致。你看像我们家里面啊，假使打孩子呢，这个像圣经上说管教孩子，家里有把戒尺哈，管教孩子呢我们家都是爸爸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是三代同堂，如果这个媳妇来管教我公公婆婆宝贝的孙子，你们想公公婆婆会怎么想？哇，这个媳妇好凶哦，哦，我这个媳妇好可怕哦，对不对？我为了避免我的公公婆婆把我想成是一个很凶的女人哈，我就家里面我们就是家规，管教小孩不听话的时候，要做管教的工作是爸爸做，因为爸爸呢再怎么样就是这个儿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家呢是这样子。那每一次爸爸管教的时候，妈妈都会在旁边呢舍不得，你知道吗？一般女人都心比较软，就舍不得，恨不得说好啦好啦不要管教了，对不对？那么就夫妻不一致。 所以一定要夫妻一致，丈夫在管教的时候，太太不要在旁边就是好像说好了好了不要不要，或者呢你们两夫妻不一致，这个妈妈说功课没有做完不可以看电视，结果爸爸呢自己爱看电视，哎呀没关系啦，这个节目很好啦，看完再做功课也来得及啦，哇这下又是两夫妻不一致，所以一定要一致。好，有一次我记得当我跟我的公公婆婆坐在客厅的时候呢，那这个李牧师呢他回家来，他从外地飞回来，他飞回来常常第一件事情就问孩子乖不乖呀，我不在的这几天他乖吗？那么我就会轻轻地告诉我先生哈，就说他怎么样的不乖哈。那结果呢这个爸爸就蹦蹦蹦蹦把那个儿子的手一牵跟我进房间，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则是不要当众，对不对，责罚管教孩子不要当众，来跟我进房间。那你知道吗，小孩子很聪明的，外面有祖父母啊，所以他爸爸还没有管教他哦，才走到走廊哦，他就已经哭闹像杀了猪一样的尖叫大喊，哇简直好像已经被打到全身鳞伤那种样的声音哈。那么我正在跟我婆婆在外面，我公公跟我婆婆一听到孙子这么哭叫啊，第一个就是我婆婆心不忍啊，我婆婆就在那里讲干嘛对孩子要这么严格，下面一句话说他自己小的时候还不是这么顽皮哦，我在那个时候啊我就说好嘎仔啊，台湾话说好嘎仔，还好这个家里面惩罚小孩的事呢我交给我丈夫我不做，否则我一牵的我的孩子进去还没有下手马上一尖叫，我的公婆要怎么想我这个媳妇，对不对，这是话言外啊，题外的话，言行要一致，你在你的说话一定要一致，你话怎么说你自己要去遵行，这个要记得。还有里外要一致，这个里外啊特别是在教会的里面跟教会的外面要一致，在教会里面每个弟兄都像绵羊一样的非常顺，可是呢回到家里那个绵羊就变成豺狼了哦，所以有一些太太跑去跟那个牧师告状，你知道吗，你们教会某某执事啊就是我的丈夫，他在教会是只羊，回到家里是头狼，哇好可怕哈。所以里外要一致，前后要一致，你之前规定什么事情你之后你要跟他一致，不要你的规定是今天就是早上一个规定晚上又另外新规定，你叫他无所适从，所以那个前后要一致，两代要一致，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祖父母公公婆婆要跟你的儿子女儿要一致，你知道吗，哦，常常做祖父母的人啊非常宠这个孙子，有一次呢有一个祖母啊非常爱他的孙子，他知道他的孙子最喜欢吃那个可口可乐这个汽水，所以呢祖母啊去儿子家看孙子的时候就手上提了两罐的可口可乐进去，当他一提两罐可口可乐进去说我要给孙子喝的，你知道那个媳妇一看冲出来抢走，我们家小孩不准喝caffeine，有caffeine的东西，小孩这么小怎么喝caffeine的东西，对他非常的不好知道吗， 哇，真是非常非常的尴尬，脸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这个婆婆跟媳妇就为着带小孩子的方式不一样，就两个不一致。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带小孩子蛮有一门学问的哈。我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只能够快快的讲，培养感情，我们中国人很少注意到父子之间、母女之间要培养感情。那么英文的方面呢，这个西方人他们特别用一个来讲，就是 love is spelled T-I-M-E， 爱这个字怎么拼法的？本来应该 L-O-V-E， 他说不，爱怎么拼呢？是 T-I-M-E， 就是爱，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要花时间，要 time， 把时间花上，因为你要跟你的孩子培养感情的时候，第一就是要了解你的孩子。你怎么可能了解孩子呢？你要降低你的身份，你要花时间在你孩子的身上，你才可能了解你的孩子，你们彼此才能培养感情。然后呢，就是从小给他们对家里面有责任感，给他们分担家事，这样呢将来对他们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在家里面要有家庭祭坛。上一堂课我说要有夫妻祷告祭坛，但是这一堂课呢，我们为着孩子，我们应该有家庭祭坛，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无论到哪里呢，都是先建筑筑坛。什么叫做家庭祭坛？就是借着在家里面我们有对神的敬拜，让我们在家里面人与神合一，让这些孩子能够超越礼拜堂的墙。信仰在家里也一样，不是只有到教会才有信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也讲到，当你去献祭的时候，想到你跟某某人有怨，彼此有怨恨的话，你不要献祭，马上把礼物放下来，去跟那个人和好才来献祭，对不对？所以呢，祭坛是人跟人和好的地方。我们在家里面就应该建立家庭祭坛。那么有几个要注意的事情，做父亲的要负起祭司的责任。我看很多家庭呢，家庭祭坛呢，就是在家里做家庭礼拜的时候，我说哎呀，让妈妈来带啦，让妈妈来带是很好，但是爸爸在哪里啊？爸爸是一家之主，爸爸是这一家的祭司，希望爸爸能够尽到头的角色，做一家之主，把你的责任尽起来。还有你的家庭祭坛要按照孩子的程度，你不要讲一些很八股的那种属灵话，让孩子听不懂。你一定要把那些圣经里头的那些讲成小孩子可以听的东西，让他们从小来学习哈。所以呢，按照孩子的程度，然后呢，家庭祭坛的时间，你们要有一段一同享受的欢乐时光。像我呢，我在带着两个小孩有家庭祭坛，我们就一起唱儿童主日学的歌，讲儿童主日学的故事，甚至呢叫他们讲给爸爸妈妈听，然后我们全家一起祷告，全家一起敬拜神。不要太长，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说现在我们的家庭欢乐时光开始了。什么是家庭欢乐时光啊？哇，妈妈就拿出冰淇淋来给大家吃了，然后一边吃冰淇淋一边我们来讨论开家庭会议。 那我们的小孩才小学啊，我们就开始跟他们讨论了，将来你们结婚啊，会不会娶一个老美呀、啊？嘿，结果我们就这样一讨论哦，马上哥哥说 No way， 就马上说才不可能的，绝对不会跟老美结婚啊。那弟弟呢就说，嗯，我想一想 ，It depends。哦，还要有 depends 什么呢 ？Depends whether we have love。这是弟弟，他说：“哦，要看看我们彼此之间有没有爱。有爱的话呢，虽然是老美也可以结婚。哦，两个小学生哦，我们就是家庭祭坛完了以后，家庭会议。”而且给他们吃他们平常很少吃的什么蛋白的蛋糕啦什么这些哦，他们好高兴，就发现原来家庭祭坛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时光哈。所以呢，我的孩子现在都40多岁了，他有一天呢回到爸爸妈妈的家，我这个老大他就一直在翻我们的家里的诗歌本，很多的圣诗他就一直翻。我说儿子啊，你在找什么？他说妈妈，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我们的家庭祭坛呢，我们全家四个人唱四部合唱，那个男高音男低音都有人唱，那么还有呢，女低音是妈妈唱，女高音呢主调是弟弟唱，弟弟唱主调，女高音妈妈唱女低音，男高音是哥哥说是我唱，男低音呢是爸爸唱。他说我不会忘记耶，我们因为有家庭祭坛，我们组织了李家诗班，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李家诗班就上台就表演四部的唱圣诗啊。哇，那个时候还邻居听到都跑来说可不可以也来我们家报佳音啊，所以我们就四个人跑到邻居去唱四部给他们听哈。所以呢，你会发现神应许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真的。你把主耶稣，把主放在你家的第一位，你的一家人就会受感染。带孩子，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托付，很神圣的托付。我们中间的，我盼望每一位，你们都有被神重用的敬虔的后代。我刚刚说希望留时间，结果又没有留时间了，所以很对不起，我没有守信哈。那么时间到，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面对人生这么大的托付，就是教养儿女，主啊，这是一个神圣的托付。主啊，你把孩子交在我们手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主啊，你却把这么重的责任交给我们，主，我们只有求你，主啊，你自己来使用我们，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动工，主啊，让我们天天来亲近你，以至于我们满有天上来的智慧，天上来的能力，天上来的爱心，而且你给我们榜样，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恭敬地把在座的每一个家庭交在你手中，把每一个家庭里面的孩子交在你手中，但愿我们的家都成为荣神益人的家，都成为别人所羡慕的家。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好，对不起，有点过时间。我们现在是休息到几点？到六点。那么六点以后就是晚餐，是吗？好，那就大家。